我们刚才读了啊，这个在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件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他知道人很容易交往贵重这个轻那一个啊，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那这里保罗看出他们会有自高自大，他们自高自大的一个表现就是贵重这个轻看另外一个。那我想我们人很不容易不知不觉当中就自高自大啊。那我前一段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啊，当然是个寓言性的，说这个关公的高帽子，说这个关公，这个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啊。那这个他就是民间觉得说他是像一个神仙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假设他有一次呢，这个玉皇大帝就要请所有的这些天神啊、天兵啊来去聚会啊，一个大的宴席。然后呢，这个关公也被邀请了，他就来到这个南天门，他就准备进去了。结果那个把门的一些这个喽啰呢就说：“哎，你不可以进来，说玉皇大帝有吩咐了。你看我这边很多高帽子，要想进去呢，必须先戴一个高帽子才能进去。”然后这个关公一听就火了。说我关公还需要什么高帽子？你不知道我是谁吗？然后看门的一听，哇，你原来就是关公，哇，您这个太有名了，过五关斩六将啊，为人刚正不阿，您不需要戴帽子，就凭您的这个功艺，您就请进吧。关公一听说，这还差不多，有点见识，然后就进去了。一往里头一走，觉得头上怎么越来越重啊？然后就听到旁边那个门开门的时候，还又一个帽子已经送出去了。就人很容易就骄傲。那这里我们看到哥林多人他们的骄傲是什么呢？他们骄傲，说实话说的不好听，也许你我现在正在犯哥林多人犯的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看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高。也许你现在听，你就在比较。哎，申传道讲的跟这个上一次某某牧师某某传道讲的，哎，比比看啊，哪一个更好啊，哪一个我更喜欢，所以这个就已经在一种的骄傲当中了。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这个对传道人有一定的这个这个监督，这是应该有的。但是我们心里这里的问题在于说，保罗告诉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比圣经所记的更高啊，高过圣经的标准。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喜欢这个人比那个人好呢？或者喜欢另外一个人比这个人好呢？我们心里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呢，变得比圣经的标准更高了。我想，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啊，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我想很多的信徒。看传道人的时候也有一些的标准啊。我想如果举一些比较负面的，就是像不再强调说是不是忠心来传讲神的话语，而是比较在乎说能不能像一个公司的，我们说 CEO 啊，最高执行官，这个做事情就是要怎么样要有特别的个人的魅力，然后呢做事情做一些决定呢，特别的有远见，然后呢这个管理的呢，对这个特别的会管理，会治理等等。那我想我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已经超过了圣经上的标准呢？那到底保罗他强调说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呢？圣经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面已经讲，他说他所做的不是要传讲人的高言大志，而是要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就是圣经的标准。那如果我们真正像圣经所说，按照圣经的标准，为什么要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呢？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呢， 保罗在第六节说为你们的缘故，这个为你们的缘故呢，原文呢是说为你们的益处，为大家的益处，为每一个听到今天听到神的话的人的益处。什么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保罗我相信这里说的益呢，是一个它有一个永恒的角度，它的有一个永恒的角度，所以看到的不是说哦我们今生短暂的益处，而看到我们永恒的益处，看到你我将来有一天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神夸我们是一个忠心而良善的人。所以这一个为了要成就真正对每一个门徒永恒的益处呢，所以保罗已经看清了，我讲些大的聪明的道理，讲很多的人的智慧，都不能真正造就人。也许我讲很多很多道理，别人会觉得哇你真有是很聪明，但是造那是什么，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或者我只是教你一些怎么样心理的自我的安慰，怎么样心理的医治，然后呢一些这个只是让你短暂的让你觉得舒服一点，对你永恒是否有益处呢？照着圣经说，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和他的十字架，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需要十字架，我们更深的看到说我们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许多是不讨神喜悦，是罪，只有十字架能够洗净我的罪，那个才是我们成长的根基，对我们永恒的益处啊！那求神怜悯。那这个哥林多人呢，他们呢没有想到这个，他们有一个自己心里的标准来比这些传道人。我想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话，他们的标准呢其实很快呢你发现就和离开了圣经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一般以为就我不想照着圣经，我按我自己，我有很多的选择，其实你错了。你离开圣经你是什么标准？世界的标准。其实主耶稣说人不能侍奉，没有说很多主，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金钱，就是代表世界上所能给你的，又侍奉神，你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是恨这个爱那个。所以呢你若不照神的标准呢，你自然就是照着世界的标准，没有第二个选择。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没有，特别在美国，美国我们说我们都是特别创新的地方 entrepreneur 啊，什么都是长新的，都有什么新的 technology。 哎，其实你看人的心呢就是两个，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神，没有第二个啊。所以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们离开了神的标准以后，他们就落入了世俗的标准。所以呢保罗说看到哥林多人他们后面骄傲了以后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第二点就是哥林多人做王了，他们觉得自己做王了。那这里第八节说啊，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就做王了。我也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所以他们骄傲了以后呢就饱足，当然是物质上他们丰富了，然后呢他们就轻看可能保罗了，或者轻看其他的传道人，因为他们没有很丰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基础啊。那这里的饱足和丰富呢，我想不单是只是看得见的数的钞票啊，或者是你看得见的一些，他们可能的丰富，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他们有其他的丰富，他们例如像很多的恩赐，他们觉得哇我们有很多恩赐，我们会讲方言，我们可以有好多人的教导，各种的恩赐，他们觉得这方面的富足，他们可能在社会上的地位升高了等等，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丰富啊。但是求神怜悯，那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不同的丰富 都会让我们的心离开神，我们觉得就靠我们的丰富就好了，我们靠我们的恩赐就好了，我们靠我们的金钱就好了，我们可以有钱，我们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有钱，对不对？可以找人也好，找资源也好，等等等等，都求神怜悯了。他说这样子呢，就是好像自己做王了，自己我什么都有了，我可以来自己的命运自己来掌控了。那求神怜悯，我们来花点时间思想，做王这件事情是什么？其实人受造的时候呢，神造人是要人做什么？就是做王。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王这个字啊。如果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人说照神的形象造男造女，马上是做什么？管理万物，管理天空的飞鸟，管理地上的走兽，管理海的，就是管理。管理就是一个好像做王嘛，对不对？你是管神所造的万物，所以神本来的心意呢，是让人去做一个管理，但是是在顺服在上帝的真正的王，这个宇宙的主宰的下面的王。可是人呢，我们看到背逆了神的时候呢，这个做王就完全被扭曲了。在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很熟悉了啊。我们多数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扭曲了这个做王的事情呢。当时神造了这个男人跟女人，也造了一棵树，叫做分辨善恶树，说让人不可以去吃。不可以去吃呢，代表人要顺服在神的面前啊，以神为真理。可是蛇对女人的引诱呢，说你们不一定，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为什么你们不可神不让你们吃呢？他把神的话扭曲了，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如神知道善恶。所以魔鬼引诱人类堕落最核心的地方是我们想要取代神，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要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神，我们就像神一样去分辨善恶。所以我们最终是不以上帝作为真理的标准，我们以我们自己做我们标准，我们把神的话语，就像刚才前面说的，把神的话语拿开，不要做我们的标准，我自己以我心里来分辨善恶，我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就是好，我觉得什么不好就是不好。那我想人类的世界，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发展，其实在没有神的当中，就是像不断的以此为这个发展的方向。不单是哥林多人呢，而且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特别是过去几百年，我们特别强调人的理性的时候，然后呢，当然理性给我们带来很多益处啊，科学的发展啊，然后但把理性作为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就是以人的理性啊代替上帝的真理。我们看到说过去几百年好像人类的很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啊，医疗的进步，然后呢这个特别是你我都是这种科学发展的一个受益人。因为昨天我有一个亲戚啊，我太太的一个叔叔表叔，然后从这个Texas 来 San Francisco， 他是搞这个生物学的研究的，研究这个病毒和人的免疫系统怎么样互相的这个较劲，然后怎么样可以帮助，因为病毒它能够侵入到你身体里，它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把自己伪装了，然后呢让这个你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呢不能够察觉到它，就允许它在你的身体里繁殖了。所以他就专门去研究说怎么样能够研究一些的药物能够发现这些病毒潜入你的身体，发现它的这个伪装，然后呢把这个伪装拿去，然后呢就让你的免疫系统可以去攻击这些 病毒，让它不至于在你身体里生。就是人的这种科学，你听起来很好，发展的非常的好，让我们身体有可以有很多的药啊，现在可以来治病。可是呢，其实你如果看到各种的这个很有聪明、很有学问的人，对人类的以后的发展呢，其实都非常的带有很多的怀疑。非常带很多的怀疑，人发展到现在，人似乎好像什么都有了，却心里却极大的虚空。好像这个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展了，但是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是不是？科技都发展了，常常就担心，哎呀，最大家都最担心，哇，这我们现在都喜欢做 AI 是什么？就是人工智能，对不对？我们到处都在讲人工智能，这什么都在学这个，就学电脑都在学这个。可是同时又很担心，哇，万一这个电脑以后太聪明了，比我们大家都厉害了，就是我们不受我们的控制的时候，那我们人岂不是被电脑所奴役吗？你看很多的电影都是以这个题材来讲，就是人离开神，自己做，以自己做标准的时候，似乎我们觉得我们很爽，想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了，我们想到未来的时候，觉得我们人其实可能在自我毁灭当中了。那求神的怜悯。那什么是一个真正可以做王的？保罗告诉我们，他因为他并不其实不反对，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并不是说你们做王就都不好，他说我愿意，第八节，你们果真做王，做真的王，所以我们呢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什么是真的王啊？其实真的王是顺服在认识耶稣基督，顺服在真神上帝的权威，让他作为我们真理这种，然后呢我们去顺服他，我们去按照神的真理而活，这一种的王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背逆了神，我们心里想的就变得扭曲，我们就很多的嫉妒，很多的仇恨，很多的藐视别人，自我抬高等等各种的罪当中，但是我们就死了，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要神做神，我们可以逃得走，其实上帝无所不在，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从神的面前逃离。其实我们犯罪，我们最终是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他说我们是死在过犯里面的。但是神给我们开一条路，因为耶稣爱我们，神爱我们，给我们这条路呢，能够活过来呢，是唯一一条路，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只有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因为爱我们缘故，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为我们担当那个罪而带来死的后果。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要显明说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神呢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哥林多前书我们读过，到第十五章的时候，特别保罗强调说神是复活的神，所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显明他所说的，他所开出的这条能够去掉死亡进入永生的路是真实的路。他在2000年前复活，所以说叫我们真正信他的人也跟他可以一同活过来。而且呢，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所有的信仰都不同的地方，就得救是本乎恩，是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来救我们，他为我们死，这叫恩典，不是我能够去赚取的，不是我能够变得更好，然后呢让讨神的喜悦，都不是的，而是神来救我们，我们没有出路。这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其他的宗教你讲来讲去最后就是什么，就是劝人为善，你要做好，你要积功德，你才能够凭自己的功德赚取 神的喜悦，赚取将来的永生。你可以去看所有的宗教，其实你最后讲白了就这么就这一点。佛教也是，对不对？你要要这个无论是你的心要正啊，行要正啊，这个言要正啊，等等，就八正道等等，让你去修炼嘛，就是要让你自己要靠自己的本事。你去这个伊斯兰教也是说，你这个到了最后神审判你的时候，看你哦，你做的好事跟你所做的罪比一比，哪一个更多，就是靠你自己做的善要胜过你的恶等等。许多很多甚至基督教里出的异端出现问题的，也是离开了这个最终的救恩是本乎恩这件事情。你像摩门教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的门有没有被他们摸过啊，来跟你这个传他们的所谓的福音，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甚至天主教，都是因为信仰出问题，最后呢就否定了得救是完完全全神的恩典，完完全全不是靠我的行为，而是因他爱我来拯救我，我单单因为信而得着。所以那建立在这一个福音的基础上，然后这个保罗继续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坐在天上，这就是一个王的样式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就做王，那所以你我得救以后，你我得救以后不是我们就觉得哦，我们又回到世界上的这个同样的跟世人没差了啊、哦！我只是多了一个信仰、哦、我只是多了一点东西，我该做什么做什么。 No， 我们得救以后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是天上的王，我们不再为这个世界活，我们为神而活，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你我是属天的子民呢、啊，而且你我是在基督里一同与他作王，那这一个是一个属灵的真理，你我需要把神的话语牢牢记在心里，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用英文说是 paradigm shift， 就是一个整个世界观的改变。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整个世界观的改变，我们不再是跟世上的人一样，世上的人所追求的，慢慢慢慢，我们就因为基督的缘故看为不值钱。我们要看不同的东西为更有价值。那当然这个作王也是有永恒的角度啊来看。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个好了。那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呢保罗他说最后的是什么？神现在让我们成为一台戏，我们成为天国的见证，我们在地上呢被人看作渣子，就是那个没有用的要扔的废弃的东西，他说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生命如果被神扭转以后，我们不再为地上的这些去争，我们是为神的国度的时候呢，在地上呢我们就会变了啊，人看我们呢就会改变了。怎么样改变法呢？在这个第九节说，神的话语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所以这个怎么改变呢？在这里保罗呢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好像一台戏，但这个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什么叫做列在幕后好像死囚，然后又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你这几个东西好像怎么放不到一起去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从中文或者是从这个英文都比较难看出来，因为这个保罗在用一个例子啊，因为在当时呢 在这个罗马的社会呢，罗马常常他的军兵呢要去征战啊，因为建立这个罗马的这个大帝国，他要去与边疆的一些不同的人呢、啊、去跟他们打仗啊，跟日耳曼人啦、啊，跟这个德国那边，跟法国的，跟这英国等等啊，与非洲他都去打。所以呢，他打仗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当然多数的时候他们打赢了，他们就很正规的军队啊，他们打赢了，占领了这个地盘以后呢，他们把对方的这个军兵呢，甚至他对方的王呢，就抓过来作为俘虏，然后呢带到罗马，在这个大的这个罗马的广场凯旋门那里呢，他们要游行，就把从过去掳来的很多东西就展示出来，让大家看我们把这个对方打败了。然后呢这个游行的最后呢，那游行就除了这个罗马的议员呢，这个国王看以后，还有很多市民也在看。那最后是什么？最后呢就是那些对方的这些的军人被俘虏了，所以呢现在呢他们被俘虏以后呢定为死囚，他们放在这个整个行列的最后。那这些死囚他们最后怎么办呢？就把他杀了，罗马人觉得也挺可惜的啊，我费了半天劲把他们抓了，打败他们，罗马人最后把他们送到哪里？斗兽场，就是这个 Colosseum 啊，如果我们有人去过罗马的啊，去过这个，你看那个斗兽场现在还在啊，就是把这些人呢，最后呢游行完了以后呢，送到斗兽场去，然后呢，他们要彼此的拼杀也好呢，或者跟一些的这个野兽去厮杀也好，最后呢他们就死在那里，就等于是死呢，罗马人呢想清楚，他们死也要给他们罗马人带来一种的娱乐，然后他们很高兴去看这些流血，这些这个互相的残杀。所以保罗这里就是说，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呢，就好像那个死囚一样，在这世界来看呢，这些人呢就是残渣，罗马人看这些人就是什么，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把你们最后杀死，然后呢给我们娱乐一下就好了。那所以让世人来看到他们最后是好像怎么样死，怎么样死。那但是呢，神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你我是否为了基督的缘故愿意成为世界上所看不起的像残渣一样的人呢？那这里说我为基督的缘故算为愚拙的，别人看他觉得他们很愚拙啊，因为世人的觉得聪明是什么？你要往上爬才是聪明啊，对不对？你在公司里做，你要爬得越高越好，钱要赚得越多越好，对不对？你要两个决定，当然是决定那一个是哦，能给你更多的钱，给你将来这个在公司的地位更高。但是如果说哦，我想说如果你为基督的缘故说啊，如果为了能够更多的时间来服侍神，更多的时间来去传福音，更多时间来在教会来帮助神的国度，你愿意放弃那一个可能更高的薪水的地方更好的，而是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甘心领受更少的，所以呢别人会看你怎么样？你是傻瓜呀，对不对？为就像保罗这里说，为基督缘故作为愚拙的。那这样子我有的时候跟我以前的朋友，我就发现跟他们聊聊天，我发现我自从信耶稣以后，我就没有去做这个 high tech。 我原来在 Berkeley 这边是读电脑电机工程的嘛，我的朋友大多数都在硅谷这一带，都是做这个engineer。 我跟他们有时候聊聊天，我发现哇，人家的薪水跟我就是服侍神的薪水一比，哇好，是我好几倍啊。别人嘴上不说，我想他心里就觉得，如果不是信主的，觉得你真傻，对不对？你人家比我多几倍的薪水。但是为什么保罗这里说他可以不一样，他可以改变，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价值，新的价值啊。那 其实这个新的价值是表面来看我们又饥又饿又渴，我们没有也许没有很多的钱能够去这个很丰富这个去吃大馆子去吃这个很丰富，那但是把钱什么放哪里，我投资在神的家当中，奉献给神永恒的国度里，能够让福音被更好的传扬。虽然你外头又饥又渴，但是你真正在天国里什么积攒永恒的财宝，这是真实的。保罗就是这样去做的，他可以凭他的本事去赚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为福音的缘故，他赤身露体，没有什么高级的衣服，很普通的衣服，对不对？你可以花几百块钱买上西装，你也可以去小飞生阿米买一个二手的，十几二十块钱，差十倍那个价钱，但是你可以把那个多出来的90%的钱什么为主而活。你如果这样子的时候，我当然不是逼着你这样，但是你要知道，除非我们的心灵被改变，你我看到一个不同的价值，你我看到世上这些为基督所受的苦，你喜乐，你看到的是那永恒的价值，你就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了。所以你被人家打，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轻率，又有什么关系？你在基督的台前，有一天神要称你是那配得他将来与他一同作王的。你今天受的这些劳苦，这些殷勤的做工，又算得了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个在湾区啊，很多人可以，也许房地产发展的很快，你可以不用做工，你收房租啊等等都。但是如果你为基督的缘故，你辛勤做工，不，你就算你如果你没有世上的这个需要赚钱的工作，你辛勤的为主做工啊，有多少的机会去传福音啊？多少的我们可以去造就人的机会，去 Berkeley 这么近，有这么多的学生，我们去。如果你不知道，跟你来找我，我们一起到校园里去，有借着可以English conversation， 就是借着说跟一些人的讲英文的机会去传福音，然后呢，借着不同的机会来传福音，造就我们一起来努力的来为主劳苦都不怕了，求神怜悯。那更第三个呢？他说怎么样呢？说以善报恶，被人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啊，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啊，这样子以善报恶，这个是不可能凭着人做的。有人说什么是人，就是别人说什么叫坏人，就是别人对你好你还对别人不好，那叫坏人。什么叫人，就是别人对你好你也对别人好，别人对你不好你对他不好，就是打个平手。什么叫超人呢，别人对你不好你还能对别人好，那就不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但你为什么能做呢？你知道，不是我做，是神在我里头做的，来见证说，不是凭我自己，而是有一个永生的神的灵。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在十字架上被辱骂的时候，他能够祝福别人，钉他十字架，他还求神说赦免他们的罪。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做，被人逼迫他就忍受，被人家鞭打他就忍受，他完全有能力可以得胜所有人的权柄，但是他忍受，甚至那肉体的极大的痛苦他愿意忍受，所以历代的门徒也愿意忍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操练，我们在教会当中就能够操练，从小的事情，也许人家说你一句不好听的，你就跟他翻脸了，我跟你不讲话，我就不来教会，我就不要讲，我们就人家可以接受，对不对？人家对你有点不好了，你能够忍耐，在教会当中操练，在你的家里就可以操练，对不对？不要太太说你一句话你就大发脾气，你为了基督的缘故可以忍耐，对不对？或者你的先生这个可能对你 没有注意了，没有关心你了，等等，你都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啊。你当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哇，你有改变，你的生命不一样。这个生命，人家问你为什么改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成长，你不要说感谢是上帝在我生命的磨练，上帝的灵在我里面使我跟原来不同了。借助每一个这样的机会，把荣耀归给神。我想，当我们这样子，好像你觉得人家就觉得说啊，你好像这个很懦懦弱弱的，对不对？人家骂你，你还不还口，等等，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个这么没什么用似的。那保罗说这样子就对了，我们在世人面前呢被称作是残渣，我们被藐视，但是他知道这就对，这就对。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保罗和众使徒，历代以来的使徒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仰望的是什么呢？当新天新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里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中有神的荣耀。那什么样的荣耀呢？他没办法形容了，他说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你说还能怎么形容呢？没办法形容了，就是最有价值的碧玉啊、水晶啊等等啊。然后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啊。这个好像你还觉得也没什么哦，这天使嘛啊，这神的灵界里面啊，这个又写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但是看注意看这最后啊，他说东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当然西边有三个，总共是十二个门。十二个门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他们在世上，你看，最后被逼迫，甚至最后呢，殉道为主，连命最后都舍，一无所有，完完全全就是世上的渣子，人厌弃他们，但是他们的名字在神永恒的城里头，十二个根基上写了十二使徒的名字。在永恒当中，神把他们看为何等的宝贵，他们的名字是这个城的根基。求神怜悯，你我愿意吗？你我愿意说我在今生有一个选择，你要做王，还是跟随使徒的脚步说，我愿宁可做渣子。你在今世做王吗？